三主日平安，感谢领诗小组带领我们的诗歌的敬拜，也很高兴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有机会回到这里与大家在这里一同敬拜神。发现一段时间没有回来，已经看到许多的新面孔，感谢主，我们教会是在成长。今天与大家继续来学习以弗所书，这是我们的牧师给我们定下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上个星期开始，在下面一段时间我们一同来学习以弗所书。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让我想起好多年前听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有一对老夫妇已经结婚好几十年了，有一次呢他们准备吃晚饭的时候这个太太做了一只鸡。那在吃饭前呢，照例太太本来是要把这个鸡腿肉夹给先生，然后这个先生要把这个鸡翅膀夹给太太。他们已经做了这几十年了，都是这样做的。然后这一次呢，那先生说，哎呀亲爱的，我们都已经彼此夹这个鸡腿鸡翅膀已经好几十年了，这次我们能不能让我自私一点，我能不能把这个鸡翅膀留着给自己吃，因为我本来就是最喜欢吃鸡翅膀的，但是呢我把那个最好的这几十年都夹给你吃了，我能不能就自私一点，这次我就自己吃一吃这个鸡翅膀。那太太说，哎呀是这样的，原来我自己是最喜欢吃鸡腿肉的，我这几十年都夹给你吃了。他们非常的恩爱，但是是不是觉得他们彼此之间好像并不是真正的知道对方，真正的认识对方，有好多是这种凭感觉自以为是凭着自我的感觉那样来爱对方呢？那不管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编造出来的笑话，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是不是也有这种朦朦胧胧的，好像是隔着一层隔膜的这样的，还有很多的这种自我感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认识神呢？是不是我们对神还是有点那样的似懂非懂的这样的感觉呢？我们是真的知道神吗？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叫真知道神。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那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来一同敬拜你。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造就。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让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我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打开你的圣经，不管是电子版的还是纸版的，我们就把 圣经翻到这段经文那里，因为待会我们会顺着它来读，我们待会就不会把这经文啊原本的就打在这个啊投影机上了。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看看你的椅子前面那里有没有圣经，可以打开翻到啊这段圣经那里。好，这段圣经一开始就是我们看到保罗祷告祈求这些信徒能够更认识更加知道神，对不对？他一开始呢是以因此作为开始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因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转折，我们就需要知道前面说了些什么，然后因为前面所说的事情呢，我们后面要做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多次的出现这个因此这个转折词，或者是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词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前面讲了什么，后面要做什么。那这里讲到的这个因此呢，是提醒我们，我们要真知道神救赎的意义，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主日山姆牧师带我们所学习的，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很长的话，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一句话，是从句带着从句带着从句作为修饰前面的讲到的概念，就连起来，就是很长的一段经文，但是是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呢可以分成三部分，这三部分呢从第三到第六节讲到的是父神的拣选，然后第七到第十二节呢讲到的是基督的救赎，然后第十三到第十四节讲到的是圣灵的印记。这段经文讲到的是神来拯救我们，而神来拯救我们呢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圣父圣子圣灵都同时参与的，都同时参与。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是有出现的，在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他在说 我把这封书信写给什么人的时候，他就说他写给什么人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就看到父神的拣选，圣灵使我们成圣，然后呢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为我们所流，三位一体，三位都参与了我们的拯救，我们的救赎。那神为什么要救赎我们呢？神只是为了让我们得到一张去天堂的门票，为了让我们得享平安吗？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神拯救我们还有更高一层的意义。他拯救我们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里面的三段，三段里面都有一个结语。第六节的时候讲到父神的拣选，最后引向的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讲到基督的救赎的时候，引向了第十二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同样的是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然后讲到圣灵的印记的时候，影像的是第十四节，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被神拯救的终极的意义是在于让神的名得称赞，让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让神得到荣耀，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终极的意义。其他的很多都是一些副产品，都是一些副产品。终极的意义就是要让神得荣耀。那什么是让神得荣耀？什么是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呢？好多年前有一位慕道的朋友问我说，你们的神怎么这么喜欢得荣耀啊？ 是不是很少人去拍他马屁啊？为什么老说要荣耀神呢？我说你的理解错了，神的荣耀本身就是巨大无比的，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让神更加荣耀一些。让神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呢？让神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说，像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让人看到你的好行为，就我们的好行为使人归荣耀给神，让我们去使神得荣耀，就是让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这位神，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入到他的国度里面，这是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让神的荣耀加添或者减少，但是我们所能做的是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这是让神得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原则，总体的原则，就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总体的原则，我们所做的决定荣耀神吗？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为了荣耀神而去做的吗？还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所以神给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总体的原则，这样的一个原则涵盖了所有其他的原则。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品行反映出了神的荣耀吗？我们自己的品行有反映出神的荣耀吗？或许我们会说，那荣耀神实在太难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跌倒，我们还是会做得不完全，这是对的，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我们以有荣耀神为念吗？我们有在凡事上试图去荣耀神吗？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我们在做凡事上我们都试图去荣耀神，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我们在说每一句话之前，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我们都可以思考一下，我做的这件事情是荣耀神的吗？还是给神带来羞愧呢？好多年前，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跟一班弟兄姊妹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们刚好在讨论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的这节经文，你们不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然后有一位姊妹呢，她就回家就跟她正在读高中的女儿分享了这节经文，然后第二天呢，这个女儿就跟其他的一帮朋友一起，这高中的同学一起去逛商场，这个女孩看到了一件裙子，非常的精美，设计非常好，她试穿了一下，觉得非常的合身，非常的好，其他的同学也鼓励她说，哎，这条裙子好像就是为你而设计的，你应该把它买下来。然后这个女孩思前想后，最后她决定不买。那她的妈妈问她说，你为什么没有买呢？她说，这条裙子设计得非常好，也非常合我的身，但是呢，这条裙子我觉得它是让人来吸引我，而不是归荣耀给神。所以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样的一个决定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的。我们有为荣耀神而做事吗？那保罗在讲到这个荣耀神的这个终极的意义的时候，神拯救我们的终极的意义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以弗所圣徒、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信徒们，他们真真正正的活出了这种荣耀神的这样的见证，所以他是满心欢喜。继续在15节， 保罗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就是荣耀神的证据。证据的第一点就是信从主耶稣，信从主耶稣，这是荣耀神的证据。信比较容易，从比较难，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要荣耀神的话，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信从主耶稣，我们要信靠他，跟随他，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荣耀神的证据之一。而接下来呢，荣耀神的证据之二呢，就是亲爱众圣徒。这个亲爱是动词啊，这个不是一个形容词，这是一个动词。亲爱众圣徒就是你去亲，你去爱你的，你周围的信徒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和睦相处，这也是荣耀神的证据。所以大家看到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大家有没有联想到耶稣基督的什么样的教导呢？这就是最大的诫命，还有第二条诫命，对不对？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信从主耶稣就是去爱主我们的神，亲爱众圣徒就是爱人如己。就当我们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活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神。我们爱神以至于爱人，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愿意去爱神所爱的人，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原则。我们要对神有越来越多的爱，当我们越愿意爱神的时候，我们自然也会流露出对人的爱。同时呢，这个诫命的次序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诫命的次序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爱神以至于爱人，我们对人的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自然的流露。如果我们把这个爱神这一项去掉的话，我们试图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的血气去爱人的话，结果会怎么样？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爱了一段时间，我们就爱不下去了，我们就放弃了，这还算是比较好的结果。我们对人的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生命的源泉，没有那个生命的力量来持续不断的去爱人，爱人。因为爱神会给我们注入这种无限的力量，让我们去爱得出来，能够爱得持久。如果我们把这个爱神给拿掉的话，我们不可能持久的去爱人。那另外一个更糟糕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们不去爱神，而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去爱人的话，其实是一种犯罪，其实是得罪神的。我记得我们当中好几年前的陈军姊妹在受洗的时候，她做的受洗的见证，她就说她在受洗之，她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她也试图去做一个好人，她时常到这种贫困的地区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但后来他自己的反省是，他的这样的做法是出于自己的骄傲，是为了荣耀自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说他是个好人。这样的骄傲是得罪神的，是为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如果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是试图去爱人的话，比较好的情况就是我们爱不下去，比较更糟糕的情形就是我们是得罪神，我们是想要荣耀自己，是凭着骄傲去做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爱，也是打着这个爱的旗号，但是如果把神给挪去的话，这种爱往往成为一种叫什么烂爱，不是神所喜悦的一种爱。几年前这个最高法院在做出裁决说通过了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同性恋之间的这种婚姻的制度的时候，那第五票的那位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他也说我这个是出于爱，但这个爱不是出于神的，这是出于人的血气的。这种爱往往会就因为爱一小群的人而导致一大批的人受伤害的，这种所谓的来自人的爱呢，会让人说男人可以进女生的洗澡间，男人可以去参加女子体育比赛，这就是人的爱。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这个大诫命的这个诫命的次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爱神更多，以至于我们可以爱人更多。同时呢，教会呢是展现荣耀神之证据的最佳的场所。当我们投入到这个教会的建造的时候，我们就真真切切的可以感受到我们怎么样去爱神，怎么样去爱人。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得到许多的实践的机会，让我们真真正正的活出荣耀神的这种见证出来。好，那我们明白了神拯救我们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为了要荣耀他，以后我们也看到了以弗所教会的这种生活见证，以及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样来实践这样的教导的时候，我们下面来看保罗在看到了以弗所圣徒的这些见证以后，他心里面满心高欢喜。所以我们可以看16-17节，保罗说他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然后接下去说18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祈求神要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这些信徒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真知道神的话，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真知道神，我们要依靠神的灵，我们要依靠神的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真知道神不是凭人的想象，不是想当然，像我刚才讲到的那对老夫妇一样，不是自以为是。我在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我自以为我有一套很缜密的这样的一种思辨的这样的一套理论，我可以去跟全校里面所有的这些中国学生去辩论，去说服他们，让他们信主。当时是凭着满腔的热情，满腔的这种血气，但后来发现这是行不通的。要认识神不是凭着人的聪明和想象，而是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求他让他的灵来充满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清楚他所说的话，真正的明了他的旨意是什么。凭着自己的想象往往会栽跟斗。所以以弗所书5:18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为什么用醉酒和圣灵充满做一个对比呢？是因为醉了酒以后，我们就被酒精所控制了，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自己了。那被圣灵充满也一样，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控制我们，我们也不再是我们自己。所以这是神的一条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这是他的命令。关于这个圣灵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三章第三节里面讲到三种不同的人，是相对圣灵 来说，这个是有三种不同的人。这三种不同的人呢，可以用三个圈圈来代表，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圈子，这个圆圈代表是他们的生活圈子。我想这个图是 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圈子里面有一张椅子，那就是表示我们自己生命的王座是谁坐在上。那个 S 呢，就是表示说 self， 就是我自己。十字架呢，代表的是基督。那些小圆圈呢，是代表我们的生活安排，我们的生活的优先次序，如此等等。那第一种人呢，叫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呢，耶稣基督十字架是在他的生活圈子以外，这些人不认识神，所以呢，一切都是由自己来安排。所以你看到那些圈子大小不一，毫无章法，表示他们的生活也是这种摸不着头绪，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不知道自己所要追求的最终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能随着社会的潮流人云亦云。第二个圈子，虽然这个十字架是进入到的生活的圈子里面，但是呢，他的自我仍然是坐在生活的宝座上面。虽然耶稣基督说是已经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但是呢，他们不愿意放下生命的主权，仍然是自己在掌舵，仍然是自己在做王。圣经里面把这些人叫做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好像认识神，但是呢，他们的生活与不认识神的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因为神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那第三个圈子呢，讲到的人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呢，是让基督坐在生命的宝座上，由他来引导我们的生活，由他来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由他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当追求的，什么是可以放下。这样的人，他的生活次序是有序的，有章法的，是有平安的。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而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是看不明白神的作为。因为神就是灵，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明白神呢？所以我们都当作属灵的人。刚才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这是神的命令。那根据这样的一个命令，我们来看神的一个应许。神的一个应许，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约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是不是？我求神啊，你明天给我一辆宝马吧，我一定会得着吗？即使有方国展弟兄坐在这，我也得不着。这里关键是要按照他的旨意求，对不对？那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那被圣灵充满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或许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神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一定是符合神的旨意的。就当你去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不会得着？这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是神的应许。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时常去求被圣灵充满， 这是我们真知道神的关键所在。我们认识神是依靠神的灵，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想象，不是想当然。我们可以时常求被圣灵充满，当我们陷入迷惑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神啊，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让我知道怎么做选择。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一定说我们就会蹦起来，会手足舞蹈的在这跳舞，也不一定说我们就可以满嘴的方言就说出来，别人也听不懂，也不一定说我们满脸放光，别人一看，哦，好像你见过神一样，不一定。我们被圣灵充满，就是让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被圣灵所指引。比如说我们读到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好难啊，我做不到，我也不想做，但这个时候圣灵告诉我们说，你就去做，圣灵给我们这种力量，让我们顺着神的话去做，像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改变，像我们本来是不愿意顺服神的，我们选择去顺服神，这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这就是圣灵的指引。圣灵的指引会让我们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眼光，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眼光。十八节这里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所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看到的一些是一些繁琐的鸡毛蒜皮的这些琐事，没有错，我们每一天我们要有生活的安排，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做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只是看到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只是被这些事情所驱使，我们要有一个更高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很好，我以为神在回应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值得追求的，什么东西是不值得追求的，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什么东西是暂时的。如果大家出门旅游，你住在一个旅馆里面，或者是你租了一个 Airbnb 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住在那里，你会不会说，哎，这面墙少了一幅画，如果去买一幅画挂在这里，那这个房间就蓬荜生辉了，或者说，哎呀，这个沙发有点旧，我们应该换一套新的沙发在那里，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那不是你的，你只是暂时住在那里，你只是暂时住在那里，那不是你永恒的家，不值得你花那么多的精力和那个资源去投资于它。那我们住在这个世上呢？这个世上是我们永恒的家吗？值得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才华、所有的这个财富都投资于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上吗？一个更高层次的眼光，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当抓住的，什么是当舍弃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一些属灵的伟人的时候，这些属灵的伟人都不是完全人，都不是完全人，但是他们之所以被录在这个信心伟人的这个名录上面，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望见， 便欢喜无竭，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眼光，他们知道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是重要的，该抓住的，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可以舍弃的。当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的追求上面，我们在生活的安排上面，就会更加符合神的心意。同时呢，第十八节后面，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圣灵的指引会让我们充满这种恒久不变的指望，而且这个指望不是说只是对将来我们要进入天堂的与神同在的这样的指望，这个指望也是在今世让我们能够克服生命当中的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苦难，让我们生活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喜乐的这样的指望。刚才讲到一些属灵的伟人是圣经里面讲，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也有许多这种信心的这种楷模是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活出了那种对神的指望，因为有神的灵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活出了这种指望，克服了生命当中种种的这种困难苦难。 Danny Crosby， 我把它翻译成科斯比，他生下来一个多月眼睛就瞎了，所以他一辈子是没有看到过东西，眼睛是瞎的。但是他从八岁开始就开始写诗歌，他一生写了大概8000首诗歌，有一些是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其中有一首叫《有福的确据》，让大家都很熟悉。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对不对？我今得先尝天堂的荣耀。然后最后的副歌我想大家都会唱，这是我诗歌，这是我欣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这是我欣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眼睛一辈子没有看见过东西的人写出来的吗？在他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指望，让他能够有更高层次的眼光，让他能够克服生命当中的苦难。还有这个 Spafford， 我把它翻译成斯帕福。 Spafford 曾经是成功的律师和商人，他曾经拥有很多的财富，很多的地产在芝加哥那里，但有一次芝加哥的一场大火把他所有的房产都焚烧灰烬。那在伤心之余，他决定全家到欧洲去旅游散心，但是由于公务呢，他一时没有办法成行，所以他就先打发他的太太和四个女儿先行去英国，然后他随后会去跟他们见面。但是过了几个礼拜以后，他收到一封电报，是他太太从英国打来的，上面写着说唯我生还，唯我生还。原来是他们的那艘船在大海当中航行的时候被一艘铁壳船撞击，很多人都上升海底，包括他的四个女儿。然后他急忙上路，要赶去英国去和他太太相会。当他所坐的船走到了那个出事的地点的时候，这个船长告诉他说，你太太和女儿坐的船就是在这里出事的。他心潮澎湃， 昼夜难眠。然后他写出了这首诗歌，叫《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又平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不论何环境，我已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这是在神里面的一种指望，让他活出的信心。这种指望给了他力量，能够战胜生命当中的苦难。这个路易莎 Stack 这位姊妹，她从小想要去做宣教士，但是由于身体的缘故，她一直没有办法前行。有一次她跟她的先生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在纽约海边那里度假的时候，她的先生为了去救一位溺水的孩童，自己就没有上岸。这位姊妹自己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这生活怎么过？怎么办？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后来这位姊妹她终于如愿以偿，她后半生是到了非洲去做宣教士，一辈子去投身于神的事工里面去。他也写了这首诗歌，叫《信靠耶稣真是甜美》，这也是脍炙人口，大家都会唱。最后的副歌是什么？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更坚定。在主里面的指望，让他们这些也可以说是信心的伟人能够战胜生活当中一切的苦难。所以我们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永远的盼望，就是我们对将来是有信心的，我们对将来要进入天堂，将来与神永远同在，那是大有盼望的。但我们的盼望不止这些，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永远有盼望，就我们在生活里面的每一天，我们都有盼望。这个盼望是来自于神的灵的同在，神的灵的指引，让我们永远有盼望。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天都心存这样的盼望，让我们永不跌倒。圣灵的指引会让我们深知身为神的基业的丰盛。大家留意这个十八节最后一句话，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都继承了神的基业，对不对？我们的基业是丰盛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就是神救赎所得的基业。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得的基业是什么？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什么？就是那些被救赎了的我们。我们看到我们特殊的身份了吗？神为了我们不惜付出了一切的代价，他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的呢？还有什么是留下不愿意给我们的呢？彼得后书第一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后书第一章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神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已经赐给我们，可见 我们的身份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因为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宝贵的，我们是神的基业，我们是丰盛的，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斤斤计较吗？我们还需要去计较所得所失吗？我们还需要计较谁看得起我，谁看不起我吗？关键是我们在神的眼里是宝贵的，这一点难道还不够吗？我们有这种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这种荣耀的地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在这个世上睚眦必报、斤斤计较，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事物、看待人。这是认识真知道神的途径，就是要让神的灵来指引我们，时常求神的灵充满我们，求那是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充满我们。然后后面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真知道神的能力，真知道神的能力。第十九、二十、二十一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神的能力是战胜死权的这种大能，神的能力可以战胜死权，是他可以把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能力也要用在我们的身上，这样的能力也要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神的能力不单只是体现在耶稣基督身上，也要用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要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要让我们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相信神的能力吗？相信神这种能够战胜死权的能力吗？同时呢，神的能力是超过一切势力，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而且来世的都超过了。这个今生来世不是说像佛教里面讲到的这个轮回的这样的今生来世，是讲到说神的这个全能是超过一切万有的，不管是过去的、将来的、天上的、地下的，神的能力都超过，神的能力都超过。我们相信神的这个能力吗？在这个世上，我们确实是看到我们所面对的黑暗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我想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何以我们的社会会变得像这样？何以好像正义的事情没有得到声张，邪恶的事情却越演越烈？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都在问为什么，就是我们等不及了，神啊，你赶紧来施行惩罚吧，赶紧来伸张正义吧。但弟兄姊妹，或许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是在芬兰。我们知道整个欧洲其实都是在背弃神，美国也是步其后尘，对不对？在芬兰有一位前任的内务部长，他曾经三次的在电视上也好，在社交媒体上也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反对这个同性恋的，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样的一种自己的意见。其中有一次呢，他就是把这个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一章24-27的经文照了相，就给发表出来。这圣经里面的话，他也没说什么其他的话，他就把圣经的话给放了出来。结果这位前任的内务部长现在遭到起诉，他说他每一次的发言最多可以被判刑2年，所以总共他有可能会被判刑6年，因为他曾经三次发表这样的言论。这是我们所面对的黑暗的势力。这样的事情会在美国发生吗？我还真不好说。很有可能有一天我在这上面再讲这些道的时候，我会被抓去坐牢的。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面对的势力。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放心的是，我们神的力量是超过了这一切的，我们神的权柄是超过了这一切。神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锻炼我们的信心，锻炼我们的生命，来试验我们对神的忠心是真的还是假的。罗马书第8:31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帮助我们不是说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就让我们一帆风顺，顺风顺水，从来不遇到困难。神的帮助是要使我们的生命强大，让我们经历水火，让我们经历困难，经历苦难，然后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共同走这条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建造，以至于我们不害怕任何的阻挡，任何的困难。这是来自神的力量。我们相信神的这样的能力吗？我们愿意信靠这样的能力来走我们前面的道路吗？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神要施行这种大能力，他要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让他超过一切的这些权柄的时候，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最终的目的就是在22-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就是我们要真知道神的教会，要真知道神的教会。神施展所有的这一切的大能大力，最后就是为了要让万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要让耶稣基督做教会之首，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神把这一切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让他做首，其实最后就是为了教会而做。可见教会是神所看重，教会是神所看重，教会也是神施行拯救的奥秘。在以弗所书里面多次的提到这个神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教会。因为在旧约时代神并没有启示这个教会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到了新约的时候，神把这样的一个建造教会的这样的一个 启示告诉了世人，让我们知道神推行他的拯救的计划就是通过教会来实现。教会也是神重价买赎的，神不是说只是让我们自己得平安而已，是要让神的名得荣耀。真知道神的途径呢，就是必须要依靠神的灵，由神的灵来引导，给我们一个更高层次的眼光，给我们更大的指望，给我们知道清楚的知道我们的身份的这种丰盛。我们要真知道神的能力，我们可以凡事靠主得胜。我们要真知道神的教会，我们要珍惜神所珍惜的。愿神帮助我们。 Amen。 所以这一周我们的背诵的经文就是第一章的23节，大家可以拿出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23节。我们一起来，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很快大家就可以背上来。那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成为教会的一员。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向我们启示我们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我们所经历的救赎的意义是什么，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当追求什么，当放下什么。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帮助我们做对的决定，帮助我们去做对的事，帮助我们去走前面的道路，走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